弟兄姊妹平安。在农历年之后呢，我们香港的整体防疫政策都是放宽，其中一项呢就是让即是聚会崇拜的地方港员可以除口罩的，所以呢我就都感恩下，三年后终于可以除口罩跟大家讲道了。你不用怕，我都跟你距离很远的。好久没见了。我们再一次为领受神话语的时间去祷告。天父上帝，一切都是在你的掌管里面，所有的时间你都已经预定了，愿你让我们在今天去领受你十句说话里面的第三句，能够有你的灵的指教，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活现你的教导，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十句说话的第二句，前个星期讲的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以整些看得到的像。你会留意到呢，这个是跟人的感官的眼看到的东西有关，又或者甚至是跟你的手去触碰到的物件，不可以用手去做一个像来代表上帝或者其他的神或者假神。来到的第三言不是看到的了，是说话，是听的，是讲的，是代表人的另一方面的感官。既然上帝是不可以看到的，我们不可以用一些看到的东西去代表他，那怎样让我们很确实知道跟他有联系呢？神赐下他的名字给我们去认识。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细心留意，我们颂赞荣耀主啊，但是我们颂赞荣耀埋主的名，意思就是上帝赐下他的名，让我们可以很清晰知道我们是信靠哪一个，有个方向，有个对象，亦都主的名往往在圣经里面就代表主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十诫的第三言，或者我们一起再念一念这一句，预备起，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你看到了，这里是讲紧即系个说话上边嘅说话或者语言嘅沟通，是人类一大特点嚟噶。世上好多嘅生物会有一啲嘅沟通方式，有一啲嘅声音叫声，但系只有人系能够用好复杂嘅语言系彼此来往沟通，而且呢一样亦都系我哋同神来往沟通嘅其中一个嘅方向。传统上犹太人从利未记的十九章十二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来到去推敲到底第三诫讲什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利未记上上下下其实是重复十诫不同的范畴，所以拉比他们就认为这里就是讲第三言里面所讲的意思，妄称神的名就是不可以用神的名去起假誓。古人几时需要起誓呢？就是他需要将自己的说话当为可信，人家要信得过他。但一般人他不是有钱人，不是一个出身一个贵族或者皇室，没什么地位，为什么对方要相信他？于是乎他就要拿一些比他更大价值的东西，比他更犀利的，以他们来发誓表示自己是可靠的。你有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背景的时候，你会怎样做呢？现代人不会发誓的了，可能早两代还有的，就是会对天发誓，如有虚假天打雷劈，但现在我们不会这样说的。你想想，的确如果呢第三诫或者第三言只是限于起誓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很安心。我们人生绝大多数的时间不是很多需要起誓的，你会想到的可能好像这样，揿住本圣经 在法庭去宣誓，我作的见证是真的，又或者你在一些的场合你需要去宣誓，可能移居海外，你入籍，你要宣誓，现在在香港做公职人员要宣誓，结婚，我们会在神面前起婚盟盟誓，但你一生人不是很多机会要起誓，甚至乎现代人要令自己变得可靠可信，不是用起誓的，很多时候是有另一套的系统，你的金钱、你的财富来到决定。你知道有一套叫信用制度，你的银行资产或者你过去你怎样处理钱银，即是那些金融机构是查得到的，信贷的记录，那个是你可不可靠的一个代表，或者你的学历，某某博士，可能我们就会听他讲多些，教授更加要尊敬，听他讲的说话有分量。我们不是很多机会需要发誓，虽然犹太教的英文圣经 JPS Tanakh 他们都直接翻译，现今仍然翻译这一句为 You shall not swear falsely by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这一道他们仍然是将起假誓翻译出来，不过在犹太的学者都会提出，神的说话是不是只是限于这个范围呢？会不会可以呢？这个传统的理解是一定是其中一个方向来的，圣经也都有这样的联系，但是只是其中一部分。这句说话要表达的是妄称的妄字，如果原文直译的话可以这样说，你不可以为虚假的事物去提说，去口讲你神的名字，用在一些毫无价值虚无缥缈的用途上面。这个理解是一个用字，怎么去用神的名字，所以有些英文译本也都会这样翻译的， misuse 或者 use， 看不到很细，其实我只是想圈给你看，就是有些用这个字，不同的译本有些都会这样翻译，怎样去用神的名字，用亲神的名字你要很小心，不要乱用。在这里我们稍微停一停，在教会二千年的历史里面，基督教会有没有以神的名字用神的名字做坏事？有，教会历史毫无回避的，在这二千年里面基督的教会是有用神的名字做过坏事的，奉神的名字行恶，以神的名字进行战争。当然今天我们不会明明这样做的，但是这个神的说话第三句对于我们很容易被人联想起神会跟他讲话的人，譬如我们教牧啦，属灵的领袖啦，教会里面的人啦，甚至对于不信的人，他身边的基督徒，他会问一下关于信仰的事或者生命的事，我们每一个都要去小心，我们不要假借神的名义讲自己要讲的事，我们不要用神的名字来到服务权势，我们不要假借神的名义讲一些说话令到自己得益。就算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情，我们会不会在生活里面有一些时刻，好像我们的说话当中如果搬神出来，我们用神的名字去讲有说服力一些啊？那我就想起这几年都大家身边都会有人离开香港移居，在教会里面的教牧团队过去几年都有同工离开的，虽然感谢主我们的比例不高，但每当有教牧走过来跟我说，周牧师，我在想都会不会离开北宣离开香港，我为这件事祈祷啊，我心里面就不其然很挂心教会，怎么办啊？我一定会认为如果你留下就更好了，很重要的，心里面我就会祈祷，神啊，你可不可以很清楚跟我说，你告诉他上主如此说不可离开如果这么清楚就好了，是不是？因为很明显的挣扎就是，如果我知道上帝有事要我对他说，我说出来的说话他要听，那我只是为教会好，这些事情都好像很对，不过这个挣扎就是过去的几年神没有这样跟我说，于是乎 我只能够去学习要忍耐，不要随便乱讲嘢。我学识神啊，你话事啦。如果你真的要我讲，你俾我知道，我先讲。唔系嘅话，我所讲出嚟嘅只是我自己嘅意见，我都会同咁样同同工讲，同佢咁样祈祷。唔好用神嘅名造假作势。呢一年教会，我哋鼓励大家去学习分辨喺你生活里边，你个人你有冇经历过神喺你生命当中嘅作为？有时候可能嚟紧小组、团契或者你哋聚会，大家就会去试下分享呢个礼拜、呢个月，上帝有冇你有冇经历过神啊？对方讲到头头是道，你冇嘅时候，你唔需要，你唔好啊，夹硬讲啲嘢出嚟话系神咁样令到你乜嘢？唔需要，唔好咁做，因为我哋唔好用神嘅名造假作势。嗱，呢一啲生活嘅例子多少帮我哋明白，系我哋好容易口就讲出神，搬神出嚟，搬神嘅名出嚟。所以点解当时秘掳回归嘅犹太人，佢哋明白咗上帝对佢哋成个民族嘅惩罚，翻到去自己嘅故乡，翻到耶路撒冷，翻到犹大地，佢哋重拾翻对神极之敬虔嘅态度，所以佢哋睇到呢一个十诫嘅第三诫，佢哋就好小心。要设好多安全线，他们连讲神的名都不讲，去到一个极点，他们连提都不敢提，要避讳，不会在他们读经的时候直接提到神的名。你说是吗？不是啊，我看圣经经常都讲的啦，刚才先读完是吧，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没有讲神的名咯，第五节那里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嘛，讲他的名，跟着会讲点样讲啊？第六节一起读啊！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诶，呢度咪耶和华嘅名咪就系耶和华咯，写咗出嚟啦，你要读埋添。点样样避讳啊？喺圣经嘅原文里边咧，耶和华嘅名字。有四个希伯来字母，玉希瓦希啊 ，YHWH 或者翻译做英文。这个名字是没有一些嘅读音的，如果用英文嗰个嘅即系罗马化嘅咁样读法咧，你读唔读到嗰个 YHWH 一个字啊？发唔发到音啊？发唔到啊，因为咧好似英文咁，你冇咗嗰啲 A E I O U， 冇咗啲响音，读唔到噶，系咪啊？系啊，就系喺呢度，佢哋就系唔去读啊。正正就是秘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重建第二圣殿的时期，他们再抄写圣经，他们不再公开读出神的名字，表示无比的尊重。自此犹太人他们凡遇到经文上面真的写了神的名字这几个的字的时候，这个字母的时候，他们见到这个字母，他们就会读另一个希伯来文的字， Adonai， 上主。于是乎在后来即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耶和华这个翻译呢？是因为中文圣经的翻译跟随了十五世纪的译经的抉择，当时的翻译者就见到神的名字那个字母，加上上主那个读音，那就可以拿那些 vowel 出来，那就拼埋变成 Jehovah 了。其实现时的神学界仍然是觉得，如果神的名是表达一个可畏可敬的态度，谨慎的话，他们一般在文章呢有时候就会直接写翻呢个即系英文化嘅字母啦 ，YHWH 啦，亦都喺英文嘅译本，你翻去睇 NIV 等等你熟悉嘅译本都已经用 Lord， 唔会再用 Jehovah 啦。华人教会用咗好多年，唔紧要，开始嘅翻译嘅倾向，我哋会用上主，用翻嗰个读音另一个字。去代替耶和华的名字，见到的时候我们就读上主。新汉语译本我们新约很熟，他们已经出版了五经，你去看吧，其中他们已经是直接用上主了。即是说刚才那句经文第六节那里说，要上主在他面前经过宣告，上主上主有怜悯有恩惠的神，那翻译会变成这样。不过无论怎样， 你明白了，那個意思就是我們盡量以一個很恭敬的態度去讀出神的名字，這個背景資料給你去了解而已，不需要介懷、啊、我們到底用耶和華還是上主，都是一個努力我們去認識神，我們去了解神。所以稱呼神的名字的問題不在於讀不讀得到那個名字，而是為什麼要稱呼神的名字。所以箴言三十章阿古尔他真的有智慧，他虽然他说自己没有智慧不认识智胜者，怎会不识、啊、下面他讲的东西就真的很识神才会讲，他的表达就是我不能够识晒上帝所有、啊、就好像我们去研究一样东西，我们对那样物品很熟透，所有的角度都了解，每一个的细节完全清楚，但阿古尔说上帝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研究可以去描述的对象，他去表达我其实没有这一方面的智慧，我不是真的很认识智胜者，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少少。对他来说，谁在升上天又降下来，谁将风摆在手掌里面，在现代化来说，我们不单止知道有这个天地只是地球这一部分，扩大到宇宙，誰將太陽的風暴放在手掌裡面，誰將眾星球的水分放在他的衣服裡面，誰立定這個宇宙窮蒼萬物，他的名字叫什麼，他的兒子名叫什麼，你知道嗎？看到這個問題打了紅色，喂我知道、啊、上主嘛，他的兒子叫什麼名字，你立刻想到耶穌了，是吧？但我們想回在箴言他寫這本書的時候，以色列的文化为什么说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加上他的儿子的名字，或者他儿子的名字加上爸爸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出他的全名。今天我们有姓有名，是不是？我姓周，我的名字叫晓辉，这样你都有你的姓，姓陈、啊、姓李，跟着你有你的名字。古代以色列人他们的全名是怎样的？爸爸的名字，家仔的名字，你读经会读到的，嫩的儿子约书亚，是不是？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这样讲你就知道是讲哪一个约书亚，哪一个以赛亚了，是那个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攻耶利哥那位约书亚嘛，嫩的儿子约书亚，是那个先知以赛亚写先知书那位嘛，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是这样，这个是全名的表达。阿古尔说我不认识神的全名，不去掌握他的全部，怎会不知道、啊、刚才讲了第九节已经讲过，他根本就讲了耶和华是谁，你现在知道了，这里其实都可以讲上主是谁了，他是表达一个态度。相比起智胜者上帝，人是很有限，我们不会知道神的全部，除非神自己告诉我们，自己启示他的名字，他的名字都代表他本身是怎样，因为神说我是怎样，我讲出来就是了，一定是很真实的。现在我们口里面讲神的名字，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态度。华人文化好一点，西方文化什么人都可以随口噏一句神、啊、又遇到不好的事就说、啊、神啊这样，或者说一句耶稣，他们不是祈祷，不是讲跟神有关的事，随口噏的，当是遇到不好彩的事就这样说一句表示惊讶。如果你了解多些西方文化，你听过 OMG， 你不知道我也不会教你、啊、我自己跟小朋友灵修的时候间中都会教他们灵修的态度。没错，我们灵修跟神很亲近、啊、很轻松是可以的，但是跟神讲说话仍然要保持一个敬畏的态度，可以好好地的，不要玩着这样祈祷，不要 hea 着这样祈祷，要保持对神恭敬，口里提说神的名字的确是要谨慎。刚才我们讲了，除了不要用神的名字起假誓，这个拉比一路犹太人的传统，再应用就是我们口里用神的名字 use 或者 misuse， 在这个十诫的第三诫里面还有没有其他应用的可能呢？这两个范围以外还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留意的呢？ 忠神的荣休院长李思敬博士，他亦都是我们不少同工的旧约老师，在他退休之后所出版的一本书《五经行》，他就这样从新约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说话，他再去推敲十诫的第三诫表达的意思。耶稣都有讲称呼主相关的经文，马太福音那里提到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那就称呼神的名了。其实主啊主啊那个主字呢，就是希腊文翻译了上主那个字。呼叫上主的人都不能够进天国的，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人才可以入去。李博士进而提出，耶稣基督自己去称呼天父的时候，他是怎样去说话行事。他引用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祈祷，耶稣基督去呼叫称呼父神，父啊，如果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李博士说，我们不要只是留意前面这一句，耶稣基督的祈祷的重点是后半句，他的祈祷是被听的，蒙应允的，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这里可以推论十诫的第三言的积极一面，就是妄称的相反，就是完全遵行神的话语、神的吩咐、神的旨意。当你去祈祷去称呼神的时候，你是求神让你能够顺服他的旨意，不是求神听你给他的清单。这个是妄称的相反，完全顺服遵行。所以呼求上主，我们的确的态度要诚正，我们的方向是要完全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正如耶稣基督所遵行的天上父的旨意，神的子民当称呼神为上主的时候，呼叫他的名字的时候，那我们更加要放低自己，不是自己去话事，不是自己其东其西，愿让上主去为你去执行的事情，而是单单遵行上主的心意。李博士这样形容，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三诫是对人的自由一个很大的释放，因为神一定为你选择最合适你的道路。这个的遵行是妄称的相反，耶稣基督完全信靠信服的境界，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一生的功课。但在这里我仍然去思想，对于刚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甚至我们这些真是祈祷是会求神帮我们的嘛，我们很想神是去成就我们所求的事情的嘛，我们这一类的信徒未有耐到完全信服的境界，耶稣基督的一生，这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如果是这样的话，十言的第三言有没有些更贴身现在我们都需要知道的事情呢？于是我再去读这一届，不如我们都一起再读一次，预备起。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原本的文字是可以这样组成的，有几个部分再拆解出来。不可为了虚假的提说上主你们神的名，因为上主不会以这件事为无罪。哪件事啊？就是那些为了虚假的事提说他的名字的人。这里有三个元素我们可以留意的。第一，这里讲提说神的名，或者和修本称神的名，这里有讲到两次。第二，几时啊？为了虚假的这假东西，或者和修本妄称的妄字。第三个元素，我们之前少讲的，不会以之为无罪。我看到这一句，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回避上帝这句说话里面真的有一个严厉的程度的，是一个警戒警示的程度的。妄称是有罪的，神是会追究到底的。不以他为无罪，除了在这里出埃及的二十章出现，在摩西的五经里面还有另外三处地方，有一处就是生命记再重述十诫，那自然又会再讲这一句了。另外两次呢，有一次今天我们读了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当耶和华 当上主向摩西去宣告他的名字的时候，这个第六节刚才我们读了，去到第二句了，一起读吧。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知道这个是神介绍自己引申他的名字以及当中真实的意思，代表他是真真实实是一个怎样的神。这样东西我们经常看经常读的，如果你仍然未搞得通，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听回前个星期这里都有解说过的，只是跟那个千代做一个对比，神的慈爱很大，相对他追究我们的罪恶呢，那个很短的，很少的，但是不代表不追究。今天我们重点是处理紫色那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五经里面的这四次，第四次是在哪里呢？当查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是在民数记。民数记那里摩西去祈祷，因为之前以色列人做了一件很错的事，跟着他要为他们求情，于是他就用神怎样介绍自己的说话去向神祈祷。他说，耶和华或者上主，你是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里是再一次的出现。发生什么事？就是你都很熟悉的，就是神去吩咐摩西派出十二个探子去查探迦南地。十二个人回来之后，大家都报告那里有很丰富的土产，又带了一些很美丽的生果回来。不过同时呢，也都留意到那里的人很高大，城墙很坚固。这些是事实，按观察所得讲出来的 facts。 接着有两个探子之一的加勒就说，我们上去了，但另外有十个人即刻说，不可以，我们上去的话就真的不行，他们这么高大，真的随时就杀了我们，供不到的，搞不定的。于是一路去讲述这种的 interpretation， 一定搞不定这些坏消息，于是乎引起了全个民众听到之后大声喧哗，一起在那里哭。更加在十四章的第二节第三节这么讲，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和阿伦发怨言，讲说话了，没关第三架事了。而且个内容是什么？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地，宁愿死在这里。耶和华上主提说神的名字，你看到其中的元素出现了吗？跟着讲了，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让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成为老物，我们回埃及更好。这里出现了第三界的元素，其中两个，刚才讲有三个，有两个出现了，讲了神的名字，你看到我打了红色，另外亦都讲了一句虚假的说话，蓝色。他们说神会这样做，神会带我们进去被人杀。你看到这里是讲他们怎样去生安白做抹黑打横来讲，神明明讲了他要领他们进去做什么，得迦南地嘛。这里他们却是讲了虚假的事，为了这个虚假的事，他讲神会这样做，提出他的名字。而第三个元素不以思为无罪在哪里出现呢？正正是刚才摩西的祈祷以及神真实做出来的判决。于是摩西祈祷说，上主，你是不轻易发怒，赦免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跟着就判决了，就是那些散布虚构消息的人会受到刑罚，抱怨发怨言提说神名字讲虚假的事的人会受刑罚。是啊，这里很清楚的，有罪的就有罪，没有罪的就没有罪，向我发怨言的不可以进去，唯有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进去，他们没有发怨言，以有罪的是有罪，以无罪的是无罪。这个是上帝讲他的名字其中一个特点。这帮人怎样妄称神的名字？他们简直是他用我们今天一个品牌来讲屈臣氏。他真的将说话硬摆在神的口里面，上主，你领我们进去死。上主有这样讲过吗？没有，虚假的。 当神启示自己的名字，他讲出自己拯救的计划，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按着我起誓向列祖起誓的，会领你们入去这个迦南地，让你们得到那个地方作为你们住的土地。我会前面经文还有讲，我会叫帮你赶出里面所有居民。几时有讲过让你们入去死？没有。这班人日日吃住玛拿，好经历到神的，但是他们在这一刻妄称神的名，提说神的名字，用虚构的东西当是真的，样言之作，是啊，上主你就是这样带我们进去，点点点点点，诋毁神，当神没到。他不是不知道上帝是哪一位，但他却是当神没到。阿古尔的箴言都可以帮我们在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十二个探子见到很高大的迦南人，这个是事实，但另一个事实就是十二个人当中只有两个拥抱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是神说了会领你们入迦南，赐那个地方给你，那两个探子仍然拥抱这个事实，不是说那些迦南人不厉害，不过神都说我会让你得到。另外那十个就没有拥抱到这个事实，却是改了，令到神的子民去改了神的说话。箴言三十章第五节那里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意思就是神讲的说话已经是好像金那样炼到没有杂质，每一点一字都是真，所以你依靠他，他讲的事情一定会发生，领得你入去就会让你得到的地方，你求靠他，依靠他的说话，他就会成你一生的保障。但是第六节一起读，你不可加添他的言语，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言语很容易变成虚假，我们都会经历的，很容易讲大话，讲错少少，或者引导人想了第二个方向。对于神所讲的事，你不要加添，不要当神没有到，不要以自己的说话混杂到神的话语里面，补充神的启示，不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是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神的十言的第三言还有下半，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也是他名字的本性。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经历神每日的保守供应，好像以色列人天天吃玛拿一样，你应该每日都是有神的看顾保守引领。留心你自己的说话，当然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但不代表我们可以乱来乱地讲神的名字，讲神这样讲神那样，当神无道。或者我们没有这样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留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呢？今年我们去学习在日常生活当中分辨神的作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神是不是在这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有时候是美好，但也都会有挑战，有时候有冲击有艰难，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有经历一些好的时刻，有玛拿供应，可以走很安全走路，鞋都不会烂的，走那么多神保守，但同一时间他们要面对挑战，入迦南真的很人很高大，城墙很厉害，你要面对的。在那些其中你看到神在做什么呢？要分辨，今年教会一起去领受的方向，大家都知道，我在一月，或者有一些人知道，我在一月讲完第一个礼拜的堂道就中了 COVID。我那招是讲周六上午堂，讲到完了，因为我妈妈就是在网上参与那堂的崇拜，她就传个信息给我说，你把声好像怪怪地，我说是吗？不觉得，不过妈妈这样说，就即管留意一点，就即刻拿个快测棒来测一下，咦，两条线。那个星期我是很忙的，除了讲那天的道，我第二天本来主日都要讲几堂道，下午有一个领袖的聚会都是要分享，然后接着个礼拜一本来是要带神更祈祷会，很多事预备很繁忙，但偏偏在那个时候 兩條線，不可以回到教會了。在那個經歷當中，我自己去再去反省，我感覺到，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看見當我不在教會的時候，雖然那些場合本來我要出現，我會很多擔心，但是教會依然運作得很好啊。我不在的時候神在，或者这么说，我在不在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教会里面神在不在这里，分辨到神一直的存在同在是很重要。神当他第一次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其实是追到去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在个荆棘的火焰里面，上帝启示他，摩西问怎样让人知道你是哪位，名字是什么。你要记得那句说话是我是自有永有嘛，但其实个翻译原本的文字就是我是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常常都是，或者亦都可以讲我在常常都在。是的，在以色列的经历里面，其实神每一刻都在的。在埃及地神在，出埃及的过程神在，降十灾神在，有追兵吗？神在，过红海吗？神都在，神在这里，要当他有道啊。我的感受就是当我不在的时候，神仍然在看顾教会，所以最重要不是我在不在这里，是神在不在这里。主的名字显示他的在，我在，神跟你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我在。我们可不可以知足常乐呢？上主启示他的名，宣告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的名就是他本身，神如其名。神的名字是我们的倚靠，代表他是怎样做事的神，他在。今天我们看了十诫的第三言，是一个严词的警告，没错，不要为虚假的提说上主的名，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如果这样的话，阿古尔在箴言三十章给我们的智慧之言，可以是我们的祈祷。我们可不可以知足常乐呢？不如我们一起读阿古尔这三句经文，预备起。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拒绝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但愿这个是我们的祈祷，当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里面求，就能够体会到神的名字不再是我们用来祈福的说话，而是感受到这个是呼唤常常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身旁，在我们的生活里的天父，有祂就足够。